弟兄姐妹们，朋友们，平安。让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在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二到三十二节，请大家起立。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二到三十二节，请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得到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抛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带教会一样，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荣耀的父神，我们感谢你在两千多年前把你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降生在人世间，充充满满有真理有恩典。神，感谢你借着你的话语和耶稣基督将你的奥秘启示给我们，以马内利，神与人同在。求主你真理的圣灵打开我们每一个人愚拙的心，让我们像小孩子一样谦卑的来领受你的真道。感谢赞美主，祷告是奉你儿子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请坐。接下来请萧传道为我们证道，今天证道题目是成为主的心腹。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大概在半年前，我要来思考今年在讲台上面的侍奉的时候，因为今年的主题是教会，所以我决定从以弗所书里面提到教会跟基督的三个关系，分别是成为主的圣殿，然后有成为主的身体。那今天要讲到的主题是成为主的心腹。很恰巧昨天教会就有一场婚礼，我也是用今天的这段经文来在信息当中有分享。我相信这是神的美意。现在让我们一同在神的面前来祈祷。亲爱的父神，我们一起在你面前献上我们恭敬的敬拜，愿主你自己在这当中来彰显为大。也借着祷告，我们向你承认你是掌管万有的君王，更是教会的元首。我们一起用一个合一的心，专心从你的话语当中来领受你的教导，也让我们知道应当如何顺服在你自己的权柄之下，能够与主同心同行，成为你所喜悦的教会。阿们。在以弗所书里面，当我们从房角石还有圣殿的关系来思考的时候，我们看见了基督跟教会的关系是有一个重要的根基，最重要的房角石，那就是主耶稣基督。而教会彼此之间全房要能够联络得合适，一同被建造，渐渐成为主的圣殿。而讲到头与身体的关系的时候，让我们体会到元首的重要，还有肢体之间彼此必须能够配合协调，尊崇我们的元首基督。我们不能够离开主，也不能够离开教会，因为我们必须与主的生命一同来连结，而且要在主的身体当中善用自己的恩赐，各按各职彼此相助， 好让身体渐渐增长。今天要讲的第五章是以夫妻的关系，让我们看到基督与教会这样亲密的联合。从这些关系当中可以看到两个重点，保罗他透过不同的方式希望我们知道教会必须真真实实的在各样的层面关系当中来实践与主耶稣基督那样的关系。没有基督就没有教会，只要有教会就必须让人看见耶稣，这是教会与耶稣的不可分性。另外同样的重要的一点是教会本身的合一性，也就是说虽然有许多的弟兄姐妹在这当中，但是从这一群人里头必须只能够让人看见一个主的圣殿，也只有一个主的身体，也只有一位主的心腹。就像我们在每个月在守主餐的时候时常复习的经文，我们虽多仍是一个饼一个身体，因为我们都是分受这一个饼。从主的眼光来看教会，它必须是一个，必须是合一的。在以弗所书从第四章下半部开始，保罗已经由教会应当如何在主的里面活出一个新生命的样式，讲到如何应该要因着敬畏基督而影响到自己在各样人际关系上面的教导。第五章讲到的是夫妻的关系，第六章讲到了亲子之间以及主人与奴仆之间的关系。讲到这些关系的时候，只有在讲到夫妻关系看到保罗好几次用基督与教会来比喻，这个是非常特别的。我们先从夫妻的关系来看，夫妻能够彼此相视相爱结合是非常奇妙的。我讲奇妙其实是有点理所当然又有点不可思议。为什么会这样说呢？我们从人的角度来看，有时候看到诶，这个新郎新娘要结婚了，哦，原来因为他们是大学的同学同窗，或者是有的是小学有的是高中，他们很早就认识了，或者是啊，他们彼此有相同的爱好，或者是彼此在教会当中能够认识聊得来看得顺眼，所以理所当然他们两个不结婚那还有谁可以跟他们结婚。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全世界有这么多的人，现在已经超过70亿了，70亿分之一耶，这么多的人里面就只有那一位是你的配偶，是不是有点不可思议？假如我们知道原来婚姻的配合是有神的祝福有神的旨意在这当中，我们便可以有一个全新的体会。所以今天当我们回家，或者你现在把假如你太太或先生坐在你旁边，你往上看一眼，你可以看看这当中可不可以查验到神的那样子的一个刚刚讲到这种理所当然还有不可思议。希望你可以知道有神的美意在你的婚姻当中之后，你下次再看到这节经文的时候，你可以知道啊，原来啊这个22节到24节不是让先生拿去对付妻子的哈，你要他好好的学习顺服的功课。你应该丈夫应当学习的是25到29节这边比较多节的这边，妻子也不能老是拿着25到29节来教训老公，因为写给妻子明明是22到24节。但是今天的主题我们不是要讲说如何营造一个美好的夫妻关系，或者是这个建立美好的婚姻，今天的主题还是希望让教会能够从妻子对待丈夫的方式来回应，真正的回应到主为教会所做的。我们先从圣经当中来看看神以夫妻的关系来比喻他跟他的百姓当中，或者讲到教会跟基督之间的关系。其实我们并不会对这样子的比喻感到陌生， 特别是旧约当中比较熟悉的是何西阿书里面，当以色列人因着去侍奉假神，去崇拜巴利的时候，那样子的背离神，于是神透过先知何西阿来让他亲身的经历，让他去娶一个对他不忠心的妻子，这样子的方式来表达，让神的百姓知道他们是何等的悖逆不忠心。即便如此，在何西阿第二章讲到，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我，也以诚实聘你归我，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从这边我们可以看到神的信实，他的慈爱，他愿意怜悯他的百姓，让他们有重新跟神恢复关系的机会。另一处经文是出自于以赛亚书54章，这边讲到，因为造你的是你的丈夫，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救赎你的是以色列的圣者，他必称为全地之神，耶和华召你如遭被离弃心中忧伤的妻，就是幼年所娶背弃的妻。这是你神所说的，我离弃你不过片时，却要施大恩将你收回，我的怒气仗义顷刻之间向你掩面，却要以永远的慈爱连续你。这是耶和华你的救赎主说的。由这里的描述，我们看到神是那位造他的丈夫，是选召他们救赎他们的那位。尽管百姓心硬，不断欺骗背离神，但是神仍然愿意拯救，仍然愿意恩待曾经被他离弃的妻子。这里除了能够看见神对他百姓不变的爱，更是能够让我们看见神他跟他子民之间那样不变的誓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神讲到丈夫跟妻子的时候，实际上就是在指他和他的百姓之间的关系。而新约的福音书当中也看到一些类似的比喻，这边我要讲的有包括新郎跟婚宴的例子。使徒约翰曾经用新郎来形容耶稣，约翰福音3章28到30节讲到，约翰讲到，我曾说我不是基督，是奉差遣在他前面的，你们自己可以给我做见证，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故此我这喜乐满足了，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耶稣也曾自己把自己比喻为新郎，在马太福音9章14节到15节这边，他被约翰的门徒问到说，我们和法利赛人常常进食，你的门徒倒不进食，这是为什么呢？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哀痛呢？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个时候他们就要进食。在马太福音22章天国的比喻，耶稣也曾用结婚的宴席这样做比喻，说到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儿子摆设娶亲的宴席，王打发仆人去，要请那些被招的人一同来赴宴。同样是讲到天国，还有那个10个童女打着灯出去的比喻，迎接的就是新郎，也就是耶稣，其中5个是愚拙的，5个是聪明的。在这些的比喻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新郎就是我们的主耶稣。而在哥林多后书里面，当保罗说到，我为你们所起的愤恨原是那样的愤恨，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给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这里保罗是对于当时教会因为听信了假使徒的信息感到愤恨，本来保罗是要将教会像是献给基督一样，那样的童真的贞洁的童女一样献给主，但是在他们当中，在教会里头却传另一个基督，另一个福音。那么我们从启示录里面19章6节也看到，将来我们跟耶稣的相遇就像一场羔羊的婚宴。经文说到，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众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说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我们要欢喜快乐， 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娶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自己也预备好了。这边的羔羊就是主耶稣，心腹便是教会。我们今天从以弗所书看到的经文是表达最清楚丈夫就是主耶稣，妻子就是教会这样子的一个关系。因为在这几处的经文当中有一个同义的这个连接词，像是在第23节讲到，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第25节讲到，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29节又再次使用，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不息，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当圣经在教导夫妻婚姻关系的时候，很希望我们借着教会和基督的真理当中得到帮助，或者是说当我们更多发觉基督与教会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可以从这当中体会到夫妻相处之间的奥秘。保罗在31节说到的，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我们都知道这是婚姻当中时常被拿来使用的一段经文，是出自于创世纪的第二章，当时人类的第一个婚礼当中所发生的情形。我们请大家翻一下手中的圣经，我们翻到创世纪的第二章，我们一同来看一下。首先我们看到第七节，二章第七节，这是讲到男人的被造。经文这样说到，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之后在第18节说到，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看到神看到了亚当一个人这样子一个状态不好。19节继续讲到，神用尘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亚当没有办法在一切的牲畜空中飞鸟野地走兽当中找到他的伴侣，因为这当中有神的心意，亚当是要等待神另外的一个创造。接着我们从21节看到，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说，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也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受到罪的污染，罪还没有进入到世界，所以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这是神设立第一个婚姻的记载。首先是两位当事人的被造，都是有神独特的旨意。丈夫亚当是神亲自用尘土所做的，有别于其他走兽飞鸟的是在他里面有神的灵。而妻子是神让亚当沉睡了之后亲自用亚当的肋骨所做的，有别于其他的受造之物的是只有妻子是从亚当里面出来的。从亚当与夏娃身上看到，他们都是神精心独特的创造，而他们两个人彼此的配合是神将那个女人领到男人的跟前，因为神的心意是要赐给男人一个配偶来帮助他， 让他们二人成为一体。这二人成为一体，在神的眼中表示他们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个人，乃是一体的。当保罗在引用完这节经文之后，他提到说，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表示在神所设立丈夫与妻子之间那样亲密的关系，跟着基督与教会之间有关联。这里是用奥秘来形容，保罗曾说到不少的奥秘，有许多是已经借着耶稣基督以及他的福音来显明的了。这个比较特别，还在前面加了极大的奥秘来形容。奥秘是属于神的，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的。我今天并不是要告诉大家这个奥秘已经被我破解了，而是我们从已经清楚明白的来看见，第一个是神在伊甸园当中，当两个没有罪的人在神的面前按着神创造的心意彼此结合那样美好的一个关系。我们也已经知道将来在天上，当新天新地来到，没有罪的影响，没有任何痛苦伤悲的时候，那样子的时候，教会跟基督的重逢也必然是一场圣洁完美的婚宴。然而在这两场婚礼的当中，这段时间里头，我们更需要明白的是，耶稣基督为了拯救世人来到人世间，而教会正是蒙主耶稣宝血所拯救出来的。所以教会里面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因着主耶稣基督而得到的一个新的生命，也就是一个新的创造。因为最终神要将教会献给他自己，让教会成为羔羊的心腹，这个是神特别的旨意。我们在这时候要想想耶稣跟你我之间的关系，为什么我们会得救？为什么千万人当中我们的名字会被记载在生命册里面？这边我要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四节开始来看到，然而神既有丰盛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只要凭着单纯的信心，我们便可以和永生的神一起永远同在。这样的恩典在我们看来是何等的不可思议，但是对神而言却又是那么的理所当然。我们只能用我们有限的生命，有限的时间来回应他永恒的召唤。接下来我要用今天的主题经文一起来看看基督是如何对待教会的。其中有两个基督的事，基督所事的，然后两个基督为教会所做的。第一个是基督是教会的头，这个观念我们应该很清楚了。除了表达头与身子是一体不能够分开的道理之外，更重要的是讲到了一个权柄的问题。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说到，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这个是神所设立的权柄，只有基督是教会的头，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取代基督的位置。教会若是知道并且实践出来以基督为首的真理，凡事高举基督，荣耀基督，便是向宇宙万有来见证教会的主是耶稣，让主耶稣负起教会的一切责任。 所以一个教会当中要让人家轻易的看见耶稣就是这群人的头，不要让人来到了教会有各式各样的活动，有各式各样话题的讨论，但是这当中无形的基督不见了，在这群人当中他们所聊的所讲的听不见基督也看不见基督。这让我想到相片，我们说这个证件的文件都要用大头照，就为什么要用大头照？因为头就才能认出这个人，你照一个身体照一双手他没办法认。所以然后我们每个人我们常常要办照这个合体照团体照的时候，大家都希望把头露出来，只要头看得到相机就照到，所以我们头是最重要的。那同样的道理，当教会在世界当中来展现的时候，就是要让人家看到他的 identity 就是他的头，就只有耶稣。怎么样能够让人看见耶稣在这群人当中被高举起来？我想教会每个礼拜带领诗歌的这些同工们，你们可能不知道，他们要在好久以前就先把歌先选好，他们的预备是花很长的时间精神去选择这个诗歌。所以假如你是比较新来到我们教会当中，你会发现我们教会一开始崇拜的诗歌可能在以前的教会或是你在其他地方场合所听到的诗歌是不一样的。我们是能够从诗歌当中让人看见基督的救赎，基督的大爱，能够让人诗歌看到说基督是这一群人当中唱歌的唯一的对象，用诗歌颂词来歌颂他。我们比较少去讲那种选那种抒情的诗歌让人家看到自己的痛苦，而我们是让人看到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所以要让人轻易的发现基督，我们应当时常谈论主的救恩，能够时常传扬耶稣并且歌颂耶稣。第二个我要讲到的是教会基督是教会全体的救主。这里我们能够知道教会是需要被主来拯救，并且已经按着神所显明的方式得着救赎的这个群体。在这样的真理当中，教会每一个人都必须知道我们是神全新的创造，因为有基督在我们的生命里头活着。就像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这边所讲到，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接着我们便要看到主为教会所做的，这里我一样列出两样。第一个是基督为教会舍己。我想我要这个路加福音九章二三节大家应该都可以朗朗上口，我们一起来背诵好不好？耶稣又对众人说，说什么？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天天十字架来跟从我。这个因为是 Master Life 的门徒训练的这个主题经文，我们常常也在查经当中来分享到这句话，然后我们就会很多的思想说，那到底我们的舍己是应该怎么样来呈现，到底我的十字架是在哪里。每次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在小组当中都有很好的分享，但是我们今天来看看耶稣他的舍己。耶稣的舍是什么？他是一种完全不计自己得失的舍，是那样本有神的形象却甘心顺服的舍，是原本带着荣耀的冠冕变换成荆棘的冠冕，这样的舍，是从荣耀宝座变到十字宝架上的舍。而耶稣所舍的己，并不是在讲所谓任何一种的意识形态，也不是讲的是时间、财物或是各样的才干， 而是指着他自己的命，是一条活生生的人命。那个人是真神儿子的性命。这个是耶稣为教会所做的舍己。耶稣说，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神愿意这样做，为的是教会。第二十九节，这节经文讲到了基督总是保养顾惜教会。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这边讲到的是跟身子有关的，所以我们可以把保养看为和吃的有关，把顾惜想作是和穿的有关。教会是主的身体，所以需要被喂养，需要吃东西，需要被保护照料，需要被遮盖，所以要穿衣服才会长得大长得好。我们可以看到主为教会的缘故总是那样子的无微不至的照顾，但是我们这边不是要讲的说所有教会的弟兄姐妹都可以吃得白白胖胖，穿戴得整整齐齐，丰衣足食。主怎么样保养顾惜他的教会呢？同样是出自于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到十三节。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他借着成全圣徒，使他们各按各职，然后教会能够被建立起来，教会可以因此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教会跟基督是应该要有夫妻连的、哦、我们常常看一对夫妻，哎，他们很有夫妻连，以后教会跟他们的主基督也要有这样子长大成人，满有基督身量，这样子的一个夫妻连。这边讲到的总是保养顾惜，总是代表的是主耶稣他过去就是这样，他现在也是这样，他将来还是要这样，一直持续不断的保养顾惜教会。从刚刚我们看到主和教会的关系，他是教会的头，也是教会全体的救主，也看到主所为教会所付出的舍己并且保养顾惜。若是要将这背后的原因做一个总结，我们可以看到这都是出自于神的爱。因为当我们发觉原本自己那样的模样，原本是如何受到罪的影响，受到罪的控制，原本是离着神有多么样的遥远，和神的心意有怎么样大距离的违背的时候，我们便知道亏缺了神的荣耀是怎么样的情形。但是神仍然愿意爱我们，愿意拯救我们，这个完完全全的就在解释了神的爱。要回应神这样奇妙的爱，我们从这段经文当中基督对教会的心意是如何的来学习。这两节经文说到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第一个我们来看看，要成为圣洁，成为主的心腹，必须要分别出来，单单属于主，成为圣洁。教会是主的宝血重价赎回来的，也是神亲自在地上所设立他的见证。神曾经这样对以色列人吩咐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你们也不可在地上的爬污秽自己，我是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耶和华，要做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连着两次的吩咐要以色列人分别出来归耶和华为圣，不需要其他的理由，因为神是圣洁的，而且神要我们分别给他，分别为圣。圣洁是婚姻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则，一旦夫妻之间彼此关系不单纯不专一，有其他的人介入渗透，就会造成了伤害， 造成了裂痕，破坏了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同样的道理，人与神之间要保持圣洁，教会与基督之间也要保持圣洁。刚刚有看到一段经文，是哥林多后书二章，讲到保罗曾经把你们，讲到哥林多教会许配给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第三节讲到，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失去那像基督所存清洁的心，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所以教会需要持守自身的圣洁，避免沾染到世俗，受到世界的影响，没有其他的方法，乃是要对主的道专一，靠着主的道来洁净自己，避免基督之间圣洁的关系遭到破坏。因为主耶稣也曾经这样对门徒说到过，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他也曾为门徒在神面前有这样的祷告，求神用真理使他们成圣，而神的道就是真理。教会要成为圣洁，跟主的道离不开关系。第27节说到圣洁的表现是毫无玷污，这边指的是纯洁、洁白，没有污点。当教会有污点的时候，不单单指信徒生活上面行为的表现，同样也是指到有人在这当中传其他的道。哥罗西书这边讲到，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我们也看到保罗在使徒行传里面，使徒行传记载到保罗当他要离开以弗所教会的时候，他曾经极声呼吁到，在使徒行传20章29节，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三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教会若能持守纯正的道，便可以被洗净，不会受到玷污。另外一个讲到的是皱纹等类的病。皱纹就比较容易理解，大家就知道就是年龄在皮肤上面刻画的痕迹，也是一种老化的现象。但是教会怎么会老化呢？这边讲到当然不是指年龄的老化，这边所指的是要能够让教会能够保持它的行动力，它的生命力，是能够那种遵主命听主言照主行那样一个行道的教会，是一个活泼的群体，是一个有属灵生命力的一个群体。第二个我要讲到是要教会应当献给基督。教会成为圣洁的目的是要将自己献给神，献给我们的主，做一个荣耀的心腹。所以身为教会的一份子，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在神面前立志，就像保罗的劝勉一样，将自己献上。也只有让自己成为圣洁，向主委身，全然献上，没有保留，才是神所喜悦的。我们透过这些经文知道，基督对待教会为教会所做唯一的理由是出自于他的爱。对于这份爱的回应，教会是要能够借着主的道来洗净成为圣洁，并且预备自己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献给基督。这会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而要找到一个能够完成这样子的一个条件，那就是教会必须顺服，对主顺服。这种顺服也是必须持续不断完完全全的顺服，是甘心情愿的，而不是那种带有条件交换的顺服，是凡事上的顺服，而不是选择性的顺服，是要按照身子对头那种永远不离开的方式去顺服，听命于他，顺从于他，归荣耀于他。因为基督是主， 教会是心腹。婚礼总是让人期待的一件大事，在那天新娘子要将自己预备好，将最好的献给新郎。将来有一天教会全体要参与到在天上跟羔羊那样一场婚宴，就像启示录刚刚我们念到的，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娶婚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成为主的心腹，教会应当要做好准备。最后我要用四样事情来形容我们可以怎么样做成为一个顺服神心意的好的妻子，分别是以 WIFE 这四个字母为首的字来分享。这四项其实也就是教会一定要有的功能，所发挥的功能。王牧师也时常说到，这四样事情是教会必须要做到的，也只有教会有资格能够来做的，其他人其他团体没有办法来完成。就是敬拜主基督，就是敬拜主基督，教导主话语，享受主团契，传扬主福音。因为2017年即将到来，还有两周的时间，我们可以趁这个时候为自己明年做一些规划，做一些计划，立下新的志愿，好装扮整齐来朝见我们的主基督。我等一下还会请各位稍微再用几秒钟的时间，讲到每一项的时候会请各位用几秒钟的时间来思想一下，思想一下你可以做什么样的规划。假如有笔的话，你最好可以记下来，成为之后的帮助。首先我们来看 worship 敬拜主基督。这边所讲到的就是我们主日的分别为圣，敬拜神。神在十诫当中吩咐他的百姓，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所以我们要将这天分别出来。这种分别是特别，是专心去做的安排，不是随随便便那种有空才去做的一个选择，也不是生活当中遇到了困难需要帮助找人取取暖，透过跟人的交通心里得到解放释放，这样不是分别出来的敬拜。羔羊心腹的敬拜是要全然归给他，专心一意，用一个谨守警醒的心来分别为圣，是一个全心全人投入的敬拜。我们预备来教会敬拜神的时候，不是早上闹钟叫醒了还继续赖床，也不是赶着要出门了抓两把面包放在口袋当中在车上一边吃一边来到教会，也不是好不容易在11点以前坐在椅子上面结果一闻发现还没刷牙。我们敬拜神之前要做的准备绝对不是这样。所以在新年你对自己的新的计划是要每周主日崇拜之前就要预备好自己，你可以现在用几秒钟时间来想你要在多久之前准备好参加主日的敬拜，你要提早一个小时准备好还是两个小时准备好。我知道有些人前一个晚上就准备好，把衣服烫好了，穿戴要整齐的衣服预备好了，这样明天早上起来不会手忙脚乱，闹钟调好了，要吃的早餐预备好了。我们要用这样的心来分别为圣，分别主日的时间分别出来给神。第二个我要讲到的是教导主的话语，这边是使用这个 instruct 教导。刚刚我们已经看到神的话语对教会而言有多么样的重要，我们要如何表达我们对主的顺服对主的爱，就是透过降服在主的话语在主的教导当中来表达。所以每一个基督徒都要接受话语的栽培，在神的话语上面生根建造打稳基础，才不会受到 这个世界的影响动摇我们的信仰。这个世界是变化非常快的一个世界，无论是在价值观、大家的思想、社会的潮流、政治、经济、科技上面，变化的速度非常的快。但是只有神的话自始至终从来没有改变过。请大家思想，当我们在看神的话的时候，竟然可以保存到现在，圣经可以被保存到现在，没有受到任何的一点改变，这是何等的不可思议。若不是神的保守，若这不是神真正要向人来启示他自己的一个方式，我们今天怎么可能会有这本书可以来读？而我们平常花的时间所吸收的知识，通常都是可能过一个世代，甚至有时候隔一个礼拜就改变的一些谎言，一些虚妄的言语。我们更应该多花时间在神的话语上面。身为教会的一份子，要用主的话语来洗净，以圣洁为装饰，预备好自己，成为主的心腹。这边我看到经文是提摩太后书二章二节，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这节经文很有意思，这边我们看到，假如你放在一个主日学的 context 下面，你可以看到主日学的老师，当然也可以看到主日学的学生，但是保罗跟提摩太讲，你还要交托那些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所以我们从这当中也看到未来的老师，也就很有可能是他在主日学里面是当 TA Teaching Assistant， 他未来想要有心要用神的话语来服侍神的。所以新年的新计划，我们就要参加主日学，在主日学九点半的时间开始，你就要坐在教室里面，无论你是当老师的也好，或是你当学生的也好，或是你愿意未来在神的话语服侍他，你就当 TA， 好好的从老师的教导、学生的反应当中来吸收学习如何将神的话语传讲好。所以现在再请各位花几秒钟的时间想想，下周开始你的主日学要上哪一班？我们有好多个班级，从慕道班开始，信徒造就班、读经班、研经班，还有专题的专门的书卷的读经班。我想要跟还没有参加主日学的弟兄姐妹，跟你们说哈，这个假如你们没有上过，不知道主日学的时间是应该要坐在主日学教会教室里面的话，你们就从慕道班开始上。你们可以从慕道班开始重新复习耶稣基督救恩的真理、圣经的来源、神是怎么样一位神，你们一定可以从那里面学习到、吸收到很多很多你意想不到的功课。可能你们已经成为基督徒好几年了，但是要珍惜有能够有人来传讲、有人来专心教导别人这样的一个机会。我希望从下个主日开始，你就已经能够坐在主日学的教室里头。假如你不晓得你要参加什么班，就从慕道班里面开始。接着我们来看享受主的团契，是讲到的 F Fellowship。基督徒不能单单过一个人的生活，一定要和人相处，有信徒的团契。现在科技非常的发达，电视媒体、网络、视频，各样的资讯都有。你要听福音的讯息，你要听布道的讯息，你要听崇拜讲道的讯息，听圣经教导的讯息，都有，五花八门，各式各样。但是那些绝对不能取代信徒之间的团契。可是我现在要请大家暂时跳出来我们平常观念里面的那种团契。我在讲的团契不是只有一周一次，不管你是礼拜二也好、礼拜四也好或礼拜五也好，不是讲那样子的安排好谁要带查经、谁要带诗歌敬拜、哪一个时间要开始小组分享带祷，我不是在讲那样的团契。因为圣经里面当提到团契这个字眼的时候，它其实就是在形容一群人，他们彼此之间存着主的爱心， 有主的爱在他们当中的那样一种生活的方式，是一种 lifestyle。 他们对彼此的生活都非常的熟悉，家里发生什么事，群体当中发生什么事，都非常非常的知道，哪里有需要就互相分享，无论是财务上的、物质上的，要做什么事大家就一起去做。所以只要当一群弟兄姐妹彼此在一起，按着主喜悦的方式，当他们用生命来彼此分享，一同被建造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一个团契的时间。那是因为现在大家实在是太忙了，要忙着考试、工作、赶报告，要忙着赚钱、结婚、找对象，要忙着抚养孩子，让他们看他们长大，看着他们去为这些事情来忙，非常可惜啊。所以只好我们有一个特地的时间，一周有一个时间，大家一起来团契。那即便是这样，也盼望大家不要认为，你现在参加的这个团契是一个你在履行基督徒责任的一个活动，而是盼望你能够将这样的团契能够在生活当中实践出来，一个团契的真谛。耶稣的话告诉我们，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所以新年新计划是这样，只要当我们和另外一个人相处的时候，你就可以邀请耶稣到你的当中，你存着对主的爱心来彼此分享，能够知道主在你们当中，那个时候就是一个有主同在的团契。所以你花一两几秒钟时间想想，你要和谁有这样的团契，你要在哪里和他有这样的团契。最后我们要看到的是 evangelism， 传扬主的福音。这一点当然是和主的使命息息相关的，传扬主的福音传到地极是必须借着教会来完成的事。耶稣亲口对门徒的话，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主耶稣这里所指更大的事，便是将福音一代一代一代的传下去。所以这不是件小事，是件大事。要能够让更多的人得救，加入教会，加入主的身体。初代的教会听到了主的教导，从犹大地到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带了许许多多的人听信福音而得救。福音也从原本只有犹太人听得到的地方，到今天已经是万国万民的福音。因为神要亲自成就的是将来在天上的那场盛大的婚宴。我想请大家跟我一起念启示录七章九到十节，请。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这边讲到的是各国各族各民各方，你可以想象吗？那一场数不上来的这样的一个巨大的婚宴，当然不是一件小事，而你我都有责任向更多的人报告这个喜讯。新年新计划，你要成为这场天上的婚宴的邀请人之一。在明年一年的时间里面，向一个人传福音，带他信主，让他能够加入这场婚宴，自己向主有这样子的一个 commitment， 向主有这样的祷告。请各位用几秒钟的时间想想，谁是你想要邀请参加这场婚宴的对象，可开始为他祷告。愿主使用大家明年一年的新的生活，让我们无论是在敬拜的生活，在学习神话语，在主里面的团契，以及传扬主福音各方面的生活， 都能够大大的使用我们教会，并且祝福我们的教会。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次献上感谢，因着有你的话语，让我们知道主你对教会的心意。主啊，我们愿意成为你的心腹，就求主给我们有更大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因着彼此有一个向主顺服委身的心，而且我们能够用一个合一的心，在教会经历到凡事遵行主话语，便有主同样这样的一个见证。愿主的祝福满满与教会同在。感谢祷告，奉靠耶稣的名，阿们。